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我要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五节来看一看，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五饼二鱼的再次。可能我们需要先来把这段圣经再熟悉啊，虽然很多基督徒已经熟悉了，我们再来把它念一段好吗？我们再念一次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哦，那个大的。 好，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一起来攻读一遍，神的话哈，我们一起来攻读一遍啊。一起来念啊，来，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洗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利比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吸引人腓利比，他自己知道要怎么行。腓利比回答说：“就是二十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饼、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 知道众人要来成就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好，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啊，只有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可以说，在当时候这样的一个神迹啊，几乎是没有人不知道、家喻户晓的啊。 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呢，怎么样？众人就怎么样，强迫耶稣做他们的什么王，因为这个王太好了。哎呀，我们就不怕饿肚子，是吧？我们跟着他，肯定我们能够啊，不会饿肚子啊。这个王太好啊，他不但是说出来的，而且他做出来的，你看看就能够让人得到满足。 所以众人呢、啊、就勉强要耶稣做他们的王，在约翰福音第六章15节提到，因为众人都看亲眼看见了耶稣所行的，而且亲自经历了、享受了这个神迹的好处，所以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少有什么5000到10000多的见证人。 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的社会跟中国是一样的啊，东方世界都是这样，都是什么重男轻女，所以呢，女人、妇女、儿童都不算在内啊，就是主要点出这5000人是以男人为主啊。 男人小孩也不算，所以呢加起来最起码有一万人以上。那么这么多的人亲自来看见这个神迹，而且能够经历了，而且吃饱了，所以呢我们知道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样的一个神迹啊，可是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人来否定这个神迹，不把这个神迹当作神迹，而把它说是一个神话神话的故事，或者是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当时的情境，也许是什么什么情况这个饼大家都不好意思吃，都说哎呀这一点饼不够几个人吃的，所以都说吃饱了就可以，哎呀客气说我已经吃饱，我一点都不饿，我真的不饿，你来他又说他也不饿，一直传到最后怎么样只有少数一两个人掰了一点点，结果还剩下怎么会剩下12篮子五个大麦饼跟两条鱼装在一个篮子都还有空处，对不对？怎么会12个人呢？说不通嘛，对不对？你又从各种的科学角度也好，从心理学从哪里讲不通的可是却有
人就是
不信这个神迹但是呢我们的主确实不但他行了这个神迹，就在远在几百年前主耶稣还没有就是降生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在旧约时代就有变饼让人很多人吃饱100人吃饱的事情在列王记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列王记下4:42-44这段圣经就描写说，当时候就有人送了出熟的大麦饼20张饼给谁？给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就吩咐他的仆人说给这些100人吃，仆人就说这一点点的饼岂能白给100人吃呢？也就是说这么一点的饼怎么可能会喂饱100人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会剩下。仆人就把他的饼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神所说的。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先知以利沙的时代，就已经行了这个20张饼。喂饱了100人以上的人众人难道这个先知都可以做这样的神迹？难道神自己不能做吗？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不能够行吗？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想到在耶稣那个时代，群众拥护他，也有来真正听到，也有人真正想他重病不能得到医治，他想来求耶稣来医治他。但是很多人是怎么样？不是抱着这个心，很多人是因为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去，孩子怎么勉强被你如果不跟着来也没办法，就大人带。有的人是亲戚朋友，哎呀生病了，所以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也跟着来的很多其实是不一定真心来求道来求医的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真心的来求道求医的所以当在群众听耶稣讲道，到黄昏到那个日头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哇很紧张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遇过？有没有人遇过？就天快黑了，我就遇过。我以前很喜欢爬山非常喜欢爬山，我就参加了山地工作。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每年寒暑假我都参加了，因为我的胃被切掉了1.5公分，所以呢我必须要练习健身就是爬山，然后就帮助那些山地同胞原住民。哎呀，他们可热情了。女孩子走不动，我们都是学生女孩子走不动，那个山地青年很轻松的就把她背起来，还有人开玩笑把她装在那个背柴火的那个篓子里面，把一个人塞在里面， 哇，很轻松的走山路就爬山。哎呀，我们都男生不好意思，哪里让他们背后，我们都是拼命流汗走，爬了1000多公尺哈、啊，这个有的山2000公尺以上，哇，很努力的上山。啊，那个时候就有一次，就是太阳快下山了。我们那个教会等着我们，听说啊，他们已经等了半个钟头了，我们人还没到，还在第二，就是还有一座山，前面还有一座山，所以他们骑啊就派了20个山地青年，把我们一个一个全背上去，哇，免得我们走太慢了。他们聚会是7点钟开始，我们7点半才到，所以呢，大家都等着我们，一进去我们就。18个人，我们就在前面就开始先祷告，然后就先献诗了，就开始唱歌了啊，给他们献诗做见证的，就开始聚会了，连喘气的机会都还没有。所以那次经历我们很怕，我就觉得心里面负担很着急，每个都很怕，天都快黑了，已经黑了，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啊，那种的恐惧就会出来。可是我们确实看到，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主。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不会真正的一直在惧怕当中。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许许多多人都活在恐惧当中，尤其是在非洲，很多人是饿着肚子，连吃一顿饱饭都得不到。这样的人口啊，根据统计，全球有超过10亿的人口是饥饿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说，有1/6的人是在饥饿当中。很可怕，可是有的国家在那里浪费。我到美国去，哇，那个东西啊，那个欧油便宜哈，那个法费，那个一大盘上煎下油，然后吃了2口，哗，全倒了。再去拿一次，再弄一大盘，然后又吃2口，哗，又倒了。真的，不光是我们丢脸了、啊，我们中国人也干这个事儿，我亲眼看到。但是美国人也干这个事儿，然后。墨西哥人更厉害，他们别的都不吃，到了福州人，那美国现在所有的欧油田地啊，都被福州人一条龙整个包下来了，全美啊，全美。所以呢，他那个看准了什么螃蟹、大虾，还有那个小龙虾，还有什么几种海鲜啊，哇，就看准只吃这几种，一盘。虾一盘，螃蟹一盘，全部吃3盘，好了，走人，什么都不吃就吃了。我说这样吃下去，那个老板不亏吗？他说不会亏，很多人吃不下了，吃了就是他花了这么多钱，可是他吃的就很少，也有啊，这样平均他还能赚钱，因为他是一条龙嘛，整个货柜进来分配到全部都是老乡啊。所以你看到今天有。群众的需要，很多的人在饥饿状态当中，不但是肉体的饥饿，今天更多的人是心灵的饥饿，心灵的饥渴，这是可怕的。当一个人心里面非常饥饿、非常干渴的时候，什么光景你有没有遇到过？真的很可怕，没有力气，软弱无力，也得不到。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不知道谁能帮助你，你完全。就好像我第一次来到德国，我在台湾还是很多人认识我的，至少我还算一个小人物，对不对？我到了德国，你知道，变成了一条虫了，就是爬都不敢爬，就在那里，不知道第一步开入口就开不成，弄了我3个钟头在这个邮局里面。他们说我家住的，我们刚来找房子，住在一个临时的哈，3个月。我们就说他隔壁就有一个邮局啊，他说学生说，哎，牧师你家隔壁就能开户，哎，我一定很高兴。结果第二天刚到前第三天我开户，开不成，3个钟头开不了户，讲英文没人理你，刀起啊，再讲英文，我说 English， 他说刀起，哦，他们争辩的，我就换一行，六个柜台，我第一个排的厅换第二个柜台。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这下子我不知道怎么办啊！结果只好拉了一个学生，第二天就陪着我去办开户。你说这人真的是很软弱，对不对？到了一个新环境啊，德语也不会啊， 什么都不会，连开户都开不成，
那真的是你觉得那个挫折感太大，
所以我们觉得心里面很软弱无力。我能体会新移民呐、啊，新移民到这里念书的还好啊，新移民到这里困难重重，我知道非常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相信神都能够，神一定能帮助我们啊，解决所有的困难。所以群众的那种的需要，群众的饥渴，群众的饥饿，在我们今天来讲，真的是太多太多人有心灵的饥渴，他们不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寻求啊，可以得到重新得到新的力量，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在那里挣扎，很多人就活得最后没有意义，最后就把自己结束了啊。所以呢，我想今天群众的饥饿不但是肉体的饥饿，更是心灵的饥饿，是极大极大的需要。当耶稣在这个日头快要下山，在这个旷野的地方，有这么多群众，将近一万人在那里，耶稣讲完了，照理讲耶稣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应该让他们回去，在附近的村庄找小旅馆借住的地方，或者找吃的东西。可是怎么样，耶稣他充满了怜悯慈爱的心，门徒多次提醒主耶稣，耶稣还是存着怜悯的心，耶稣要门徒去给他们找吃啊，找吃。结果我们就看到这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是顾念我们的需要，不但是心灵的需要，更是也是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你们记得在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是展现出神也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饮食啊，需要是怎么讲呢？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什么意思呢？今日是每一个现代时，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赐给我们，这个意思哈，每一天求主天天赐给我们今日每一天所需要的啊。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爱他自己的儿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更告诉我们说，要先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哎呀，怎么办，日头快下山了，群众面临了饥饿状态啊，那么多人，耶稣要用什么方法呢让他们饱足呢？耶稣充满了怜悯的心，不忍心赶他们回家，耶稣继续分享，然后叫门徒来出来啊。其实耶稣啊，能够一句话就能行了，就能够把所有地上的石头都变成面包，变成食物。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行神迹啊，有一个很奇特的，就是神当神要行迹的时候，他都需要人共同来参与，就是你必须要有对神有信心。如果耶稣直接改变你，直接那个很简单，可是你如果没有配合的时候，其实这件神迹还不完全。神看为最好的就是我们人用信心跟神一起配搭合作，把这个神迹一起啊行出来。你看到耶稣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门徒去找吃的，所以呢，这个结果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人呢、啊、也都是有一种贪婪的心啊，人很容易贪婪。在美国有一个2006年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的贪婪啊，在佛罗里达州有一个货车，开货车的司机啊，他啊有一天呢、啊、他常常去买乐透啊，买彩票，有一天他中了头奖3000万，那个几十年上百年前的事啊，大概50年前的事，3000万美金，不得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你知道他的朋友多出100倍，就周围一下来的好多好多朋友，他都不认识的朋友。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叫什么朋友，那个就叫狗肉朋友，是吧，就是酒肉朋友啊，都是来想从他身上挖金矿啊。这不但是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女士啊，哇，很聪明，她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怎么样 这个可以致富啊，不但你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么好的生活，要让100万的人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他说这样好了，你啊，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甲方，我告诉你啊，就说一个啊怎么样啊，讲一个，然后他来记录，他来写下来。所以呢，这个货车司机就信以为真，他说我不但是让你现在那个有这样的名声啊，将来出版有你的名字，还要让你的财富多出100倍啊！这个书一畅销的时候，可以卖赚很多的钱。哇！货车司机说太好了，所以就跟他合作。这个 Abraham Safdie 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萨弗迪亚这个司机呢，结果就信以为真。结果这个女的骗徒呢，这个叫Doris Moore 啊，穆尔呢，他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骗他记录，他说我知道很多在你周围的这些酒肉朋友都想来欺诈你的钱财。他说你如果放心的话，你交给我，我是理财专家，我帮你保管，帮你这个理财，肯定让你的钱财只有多不会减少。哇，这个司机也相信了，就让他参与他的共同的户头。结果没有想到啊，过了不久的时间，他发现有一天账户里面他发现缺少了100万美金。哇，原来就是被这个女士骗了。后来他就约她出来啊，就理论，然后最后就被这个女骗徒啊一枪就毙命啊，就打死了。打死就埋葬他这个女骗徒的后花园啊，就埋起来。后来被警察抓了以后，就判了一级谋杀，有终身坐牢，没有放他出来啊。那么这件事情就像圣经描写的，就是当我们人啊有贪婪的心啊，贪财的时候，我们就像圣经说的，在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自己的性命，还能够拿什么来换他的生命？是不是？所以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人的饥渴就激发了很多人想要发财，想要这个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这个生活物质的生活。可是我们知道，最重要。心灵上的饥渴是没有办法用物质来满足的，来填满的。所以当人有这样的一个贪婪的心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我们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一个不好的结局。我们不要忘记给我们一个警惕。第二，讲到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时犹太人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满足？其实他们是没有的，因为他们就像圣经说的，他们敬拜神是用什么？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们注重的是什么？是那些宗教的仪式啊，很多规矩啊，很多的仪式，甚至他们把摩西的五经这些规条、神的规定里面，又自己又加添了很多的枝枝节节的这个拘束，让人显出他们的虔诚，对神的虔诚啊。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旁边就会坐着一个什么，全身穿的黑衣服，然后戴一个黑帽子，高高的黑帽子啊，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标准的犹太人啊，或者戴一个小。头顶一个小帽啊，犹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的衣服啊，那个衣服下面绑了很多东西，我一看，哎，这不就是圣经说的，绑了很多的是商店里面买现成的，还有金涂那个金色的啊，就是圣经的金句写在里面，卷起来，绑起来，打一个结，还有金色有颜色才挂在这个穿的裙子的周围，这样一圈一圈。可能包括了他的袖子都有啊。今天你看，他们都注重这些外表。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敬拜神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才是得到心灵的真正的满足，得到安慰，得到力量，是因着什么？ 真诚的敬拜和神的道、神的话，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不是靠外面的仪式，也不是靠一些外面所做的给人看的啊。所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只有耶稣他能够真正满足人心灵和身体的饱足，除此之外别无他路。第二，门徒的考验，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提到，当耶稣行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前呢，他就试验这个腓力，他就问腓力说：“我们从哪里可以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主耶稣为什么要问腓力这句话？其实主耶稣难道不能够解决群众的需要吗？当然他可以，可是呢，他这一句话就显出了神要来看看腓力怎么样来行哈。其实，在第六章的末节有一句话，第六节哈，第六节的下半段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原知道要怎样行，也就是神他自己原来他就知道要怎么行，可是他故意要来拷问，要来问腓力怎么样做的时候，其实也让腓力能够学习一些功课。那腓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钱，我们手上只有这么一点点钱，20个银元，我们怎能够满足上万的人？不可能哈！所以腓力第一个想到钱财。那么在箴言16章3节，神的应许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要我们用信心来交托。我看到腓力他想用钱财来解决问题，是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的时候教会有钱，不代表教会就是兴旺，你懂吗？同意吗？教会有钱，有的时候会把教会弄得更加的分裂，因为每一次建堂的时候，有一批人就反对，我们这些钱宁愿去传福音，我们不要建堂。有一批人说不行，我们要先建一个很漂亮、雄伟的、很好的礼拜堂，人都来了，我们的钱就会更多，人才也会更多。可是两派斗了，就在那里吵争吵，结果教会分裂，一批人就出去了，另外一批人留在这里。所以呢，最后怎么样？教会建堂也建不起来，因为那批人出去把这经济已经少了一半了。这在美国教会很多是这样的啊，有一些我亲眼也听到，亲耳听到的啊。所以钱财不是教会能解决教会复兴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其实是和睦同心。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也就是说，要真的是把我们一切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相信神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相信钱财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腓力呢，他是一个钱财主义。他一想到第一个20两银子，你们知道这个20两银子等于今天多少钱？一个银元，当时候的银元就是一天的工价。你们记得在葡萄园，对不对？工作一天给什么？你看，那就是一天的工价。所以呢，一天是一个银元，20个银元是多少？可以供给多少人？20个人的一个月的薪水，那一个人一个月30天，20乘以30等于多少？只能够喂饱600人嘛，对不对？就充其量就600人嘛可以吃饱，其他9400人在哪里吃不？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呢，腓力就很紧张，说：“哎呀，这么少的钱，我们怎么可能去供应上万这5000人哇，更多的人？”不可能的啊！可是耶稣让他知道要学习信心，要交托给神，神就必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你所做的一定要交托耶和华神，神就照你所谋
的，到造他的时间必要成立啊。这就是耶稣要教导彼得学的功课，教导这个腓力学到的一个功课。好，那么钱财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核心。如果我们是钱财的主人，钱财是我们的仆人，那就对了，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钱财。如果钱财变成我们的主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自己钱财的仆人，那就有祸了。我们看到多少人过去从古到现在，多少人为什么而死？人为什么为财而死啊？对不对？太多的见证，太多的例子在我们这个世界，太多的这样的例子啊，人为财而死。而且我们很多人是因为钱财而让他的一生痛苦，也有很多人是因为钱财让他也很痛苦，因为他连吃的都没有。可是太多的人因为有太多的钱财让他痛苦，睡都睡不好，吃也不能吃哈。所以我们看到钱财不能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看安德烈这个人哈，这个人是什么？他是一个比这个前面的腓力好一点，他是人才主义。当耶稣要帮助这五千人甚至上万的人解决他们饥饿的问题的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很快的就想到赶快到人群里面去找人才啊。哎，结果发现找出来的不是一位长老，也不是一位牧师，是什么？一个孩童，几岁的儿童。哇，这个是教会的人才吗？别小看了，今天站在前面这些小朋友，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就是将来就是教会的栋梁，教会的人才，要好好的栽培。所以当安德烈找出一个带着五饼二鱼甘心愿意来到献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知道吗？哇，主耶稣很感动，主耶稣很感动，主耶稣看中的是这个愿意舍己献上他仅有的这个人，这个孩童，而不是看中了他的五饼二鱼啊。所以安德烈的一生其实啊，他很伟大。你们知道不知道安德烈这一生他带了多少人？他有几次领人到主的面前？第一个就是带领他的什么？他的亲哥哥，他的哥哥，是不是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这是第一次，彼得被神改变了，被神重用了，就后来成为伟大的使徒，甚至他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悔改信主。这是谁的功劳？不但是彼得，是安德烈啊，他有这样的远见，有这样的眼光。第二次，彼得就带领了这个孩童，献上他的五饼二鱼。第三次呢，你们记得吗？彼得在圣经记载，领了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什么是希腊人？就是今天的欧洲人。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是什么？腓力比教会，保罗建立的。可是当初有几个人听到福音，做教会的基础，很重要。每一个教会要成立一个教会，都要有几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听过福音的，被主改变生命的，这些人做基础，这个教会才能够发展，才能够把福音广传。所以当时候彼得带领了几个希腊人，就是欧洲人，听到了福音，信了主。这也是彼得也是安德烈他所做的，他有远大的眼光。所以安德烈可以说他是一个个人布道家，或者是他是一个人才主义者他很能够发现人才很能够发现人才。钱财也需要，人才也需要，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先最需要的是人才。当人才得到培养，得到造就，自然钱财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都听过这个叫穆迪哈，美国英国有一位大布道家叫什么穆迪，是不是？ 后来他也开了一个孤儿院啊，也开了一个孤儿院。他也做了这个，他对儿童事工非常有负担。他也做了，开始了美国就是很早以前的儿童主日学，他办了一个儿童主日学校，真正的学校。哇，听说从几个人在街上传福音，带领了上千人，后来演变成1000多人的一个儿童学校。他培养这些孩子，就让他以后他的教会就发展的各地都有教会，发展的很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培养啊很重要，栽培。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人才非常重要，比钱财还重要。当一个教会有了真正的人才，就绝对有了会有了钱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孩子，把我们仅有的愿意献上，把我们仅有的愿意拿出来啊！不管神看我们的不是恩赐有多少，恩赐有多大，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有为主而献上的心智以及行动啊，这个很重要。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孩童的奉献。马太福音6:9，孩童的奉献啊，我们看一下。好，第一个就是真诚的心啊，真诚的奉献。我们知道儿童是很单纯的天真可爱的，他的信心是非常单纯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一听到哇，有人有需要，这么多人都没有晚饭吃，我很愿意把我仅有的晚饭这个5饼2鱼献出来。这就是这个儿童，他是真心诚意的，没有自私的啊，完全舍己的奉献。这样的奉献是被主耶稣所喜悦、所接纳，而且他的奉献是非常真诚，没有其他不好的动机。完全真诚的奉献，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从儿童的这样的奉献，5饼2鱼的奉献，我们看到不但是真诚的奉献，还需要有一个完全的奉献，也就是不为自己保留的，自己所学的、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我们所有的，我们很甘心乐意的，完全里面有一个完全奉献。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记得耶稣有一次对着那个银库，就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他对着这个奉献箱坐在那里看人如何的奉献，他就看到有一些有钱人啊，哇，奉献什么？一把，他故意拿那个铜板啊，一把的银钱。然后呢，其实都是很小的啊，单位很小。然后呢，就不但是不是这样放，他就转一下、炫一下，因为这个奉献箱啊，铁做的、金属做的，对，它的缝啊这么长，他就炫一下，在周围一直转、转、转，转到最后才下去啊。所以让人家感觉他的奉献多了好几倍啊。所以他的炫耀，哎呀，你看，你们听听多少声音，我奉献了多少钱在里面。可是耶稣后来问他有一个城堡富足，他只有2个小钱，他也没有那么炫，他就是放轻轻的放上去，叮当两分啊，就是2个小钱。耶稣最后看中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为什么？他把他所有的献上了。耶稣看中的是这个寡妇奉献的心，他是完全奉献的心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怕，你以为奉献多了，可能你的钱财少你就吃亏了。不是，在台湾有一个老板，他叫陈，后来姓主了，我只知道他姓陈，陈弟兄，他是宝利达批的老板。台湾卖的一种饮料，就像今天德国卖那种红牛啊，你看红牛饮料，很多人喝的，那个是好像有黑麦汁的成分，还加了中药，还加了很多的营养，就是说孕妇特别好。锻炼身体的都要喝那个，那叫宝利达批，在电视上天天有这个广告过去。现在他儿子的经营啊，就没有像爸爸那么好。爸爸信心很好，很爱主，他一心奉献了。你知道他奉献了什么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100位传道人是在山地传道，就是那原住民没有钱的，他们靠种果树、种耕田、种地来养生的。教会奉献没有几个钱，所以他们不是靠教会的钱，他们自己要自力更生的。所以他就奉献了，支持了100位的原住民的传道人的薪水，然后他还奉献那个100辆什么面包车，就是那种八人座的那个福音车，大车的八人座。本来 Amy 啊，就是台湾有一个 Amy 唱歌的哈、啊，一个中的英文老师，他是原住民，他得过那个奖，五等奖的前几年。他很会唱歌，他是很爱主，他就来我来得及布道，然后有一个团体嘛，他就说，洪牧师你要不要一辆车？我可以有办法，我跟那个老板说，叫他捐给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车上要写八个红字，很大的红字，照相回去要给那个他们的单位要看，他就同意了啊，送给你。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了、人人都要悔改，这几个字。哎呀，我一听，我说这样的字一写在血淋淋的红色的，要很大的字写在白车上面、啊，然后那些学生啊，是不是一看这个字儿，哇，都害怕，都跑掉了，不敢来教会了。我说，哎呀，这个不行，可不可以不写字？他不写字就不行，他不送你，所以没办法。我说那谢谢他，我不要。我说这个血淋淋的字一写出来，我就害怕，这学生可能就不来了。所以啊，但是耶稣基督看重我们啊，奉献完全奉献的心哈、啊、很重要。好，这里告诉我。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心非常重要。你们记得圣经里面箴言。告诉我们说，好像我记得是不是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还是在哪里说这个你要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啊，将心归主，是不是有一句话将心归我啊？所以神很看重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献上，做什么事都要把我们的心摆上。有人会做很多事，但他不一定把心放在上面，他做给很多人看，可能有的人奉献很多钱，但是他的心不一定在上面。有人花了很多时间去外面一起去传福音，可是他也不一定把他的心完全奉献，所以很重要。耶稣他看我们的心，他看到这位寡妇，他有一颗完全奉献的心。这个儿童五饼二鱼献上，他是完全的奉献，不为任何的保留。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是要为奉献自己。我们看到海德堡有2000多，听说有2000多个中国人，我们的同胞啊，这些同胞很多人遇到难处，很多人心灵还很空虚，就好像当年耶稣面对那5000人在旷野里面跟他们教训、跟他们讲道的时候，心灵里面很空虚。他们可能也遭遇各种的困难，甚至有一些人呢，可能还在这个为三餐在忧虑担挂念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耶稣能够满足这些众人的饥渴的心灵，满足这些众人的需要，就是要靠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真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关心海德堡这2000多个我们的同胞还没有信主，求主让他们早日能够看见真正的希望，真正的曙光，真正的永远的盼望啊，永生的盼望啊，也让他们有一天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善，他们的人生的经验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喜乐平安，而他们也愿意去把美好的福音再广传出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来思考的 你是不是真正愿意这样为主来满足众人的需要？我们来思考。下面有几个问题，很快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看到五饼二鱼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怎么样的运用在生活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提出有六点啊。第一个就是基督在这个神迹中彰显了他的全能。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接受这一位有能力的、这一位全能的神。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他，我们就不怕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忧虑啊！我们不怕，因为基督他是我们真正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的主，而且他有能力，他有全能，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太多的担忧害怕啊！第一个，基督是有全能的。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第二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稣他是一位真神，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因为他有可以行使神迹来满足这么多人的需要，来医治这么多人的不但是属灵方面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耶稣都能够来满足。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天天用信心来跟随主，来经历神的作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是值得我们相信，也是用信心去经历他的神。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呢，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他这个神迹显明了神的宽宏、神的慈爱、神的慷慨仁慈的心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说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该奉献的、该聚会来敬拜、来服侍的，我们不要抢神的时间，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我们相信这一切我们需要的，神一步一步会引导、会带领我们、会给我们开路，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因为神是一位慷慨仁慈的神啊，他会让我们看见。好，第四，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见，神一定会照顾、看顾他的儿女，也就是说，神不会丢弃他的儿女。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有的时候会灰心，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丢弃，尤其是他的儿女啊，说信他的人，他绝对不会。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基督连这么多的会众，很多人是抱着不同的动机而来的，他都来怜悯他、顾念他的需要。难道我们神的儿女他不顾念我们吗？他一定会顾念我们，我们要相信。好，第五点，上帝的仁慈慷慨不能够成为我们浪费的理由。哎呀，我做什么都可以哈，我只要悔改，我一向他承认我的错，神天天会赦免，天天会原谅我，对不对啊？所以我都尽量去犯错啊，自由的无所拘束，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什么浪费神的恩典，不可以浪费。5000人吃饱了以后，耶稣说了什么？门徒去把剩下的零碎什么收拾起来，不能够什么浪费，不可以浪费。所以呢，我们要想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存记在心，我们要向
神回报，
我们不可以浪费，随便浪费神的恩典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提醒我们。最后一点，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正像哥罗西书第一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一章有没有？没有啊？ 好，你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
不喜欢叫一切忠诚在你里居住。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也就是说，神一切的丰盛怎么样，都是在基督里面啊，都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大卫一样说。神啊，你的好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一起来说，在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来，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阿们。好，所以。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跟上帝和好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保。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追求、认识我们的神。爱我的神耶稣基督，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里面。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祈求。好，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也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人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身体的需要，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饱足，我们需要生活的安定，生活的舒适，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人最大的需要是我们心灵的需要。当我们心灵空虚的时候，我们比这些外面身体上的需要更加的空虚，更加的软弱，更加的痛苦。我们真的只有心灵的得到满足，我们就有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就有了力量，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就有了真的是对周遭的事情，我们的看法就有更好的价值观，有更好的看法。求主帮助我们来满足我们，让我们心灵的饥渴可以因着神的道，因着神的话，因着神自己，我们去经历，去相信，去经历，好好的跟随主，我们就得到这样心灵上的满足，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饱足，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想到我们的同胞，在周围就有好多的同胞，他们都还不认识主，他们更多的需要主的帮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同样引导他们，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哦，主啊，只有你能够满足人真正的啊，得到心灵得到满足，身体啊也曾应许我们，我们身体也得到主的照顾，得到主的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感谢赞美。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